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真的是每一次都是从心里面向神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每一年真的是有两次的机会来到我们新加坡，一面开课，一面有机会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交通，又更感谢神，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有机会受恩业教会的邀请来到这里，跟你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我们的神。其实我一年也就两次的到新加坡，那么呢，我都是心里面存着非常感恩的心，能够有机会到恩业教会。那么下半年的一次呢，是安排在楼牧师的这个教会。其实呢，我每一次来大概就是这两个教会，其他有一些教会呢，我倒是认为说我比较喜欢来恩业或是这个罗布斯的这个教会，虽然有一些是比较大的这个机会，但是神给我这样的恩典，能够在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感到非常的这个喜乐。那么我们下半年还有一次的这个神学的课程，我们是讲到基督论。那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在新加坡有更多的这个教会的信徒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的神学课程，得以这个训练，这是我心里面的这个祷告。我们的这个复活节刚刚过去大概是三个礼拜，因此我在思想要谈什么题目的这个时候呢，我认为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再向彼得显现，再一次呼召彼得的这段事情，可以给我们这些要侍奉的人一个很好心智上的激励。因此我在思想的这个时候呢，认为说虽然复活节已经过去了，但如果能够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再思想的话，盼望接着这段经文一方面激励我自己，一方面也能够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确确实实是从心的深底之处向主你发出这样的感恩，因我们深知道蒙恩的罪人，卑微像我们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如同天使匍匐在你面前，然后我们的心被提升到天上，你宝座的面前，来向主你发出我们的赞美跟敬拜呢？我们确实不配，我们确实不配，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竟然给我们有这样大的福分，来到你面前朝见创造天地的主宰，宇宙的赐予者跟生命的赐予者。这一切我们只能够对主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思念，我们确实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怎么有这样大的福分，如同天使侍立在你面前做侍奉的工作呢？这也是你格外的恩典。为此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确实很多时候软弱跌倒，以致我们伤主的心，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就好像当初你怎样向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深知道这乃是主你给彼得格外的机会。主啊，你常常也是在我们软弱的当中，你把你的圣手搀扶我们，再一次陪伴着我们走我们侍奉的道路，这也是你的恩典。我们也只能够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当我们再一次要思想有关于彼得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 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启我们的心窍，圣灵单单向我们说话，以致我们为我们自己听到的时候，求你的道能够进到我们的心坎的深处，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产生共鸣。求主也使我们把你的信息不单只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能够化成我们生活中行动的力量。你仆人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自己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因为每一次你仆人要传讲圣经的正道，确确实实感到自己不足，需要圣灵恩待他，需要圣灵引导他，需要圣灵光照他，需要圣灵使用他，使他能够把你所托付他的信息能够讲解，并且能够讲解的清清楚楚。主，你仆人也再次向主你祷告，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觉得难处，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打开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书的第21章。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书的第21章。约翰福音书的第21章，这一段有关于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段经文之前，你知道在这一段的15节开始的这段经文，它前面有一段乃是记载当彼得他看到他的主死后，他感到非常灰心丧志，因此他就重操旧业。当他重操旧业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那里所描述的当时的情景跟彼得第一次被主耶稣所呼召的，两者几乎是一个的复制的场景。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在还没有讲这段经文之前，有几段重要的经文我要给大家念一下，要把这段经文放在一个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今天早上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 context， 有一个上下文理，使我们能够知道说呢，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到底会产生，特别对彼得产生怎样的一个冲击力，那么借此也能够教导我们这段经文所要这个讲解的。如果你先看约翰福音书的21章的第4节1、2、3次，你听我来念，我念的是和本旧的翻译本，不是新的翻译本。21章的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 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段经文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因为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场景。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第一节，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第五章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他，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主耶稣呼召彼得第一次呼召的时候的场景，几乎跟刚才我们所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靠近，这个相似。而第一次当主呼召彼得的这个时候呢，他说你要得人如鱼。第二次当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两个呢，我们可以说呢相似，但是有提升。第一次说你要得人如鱼，第二次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为什么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呢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呢？因为牧羊人已经不在了。主耶稣当时死复活之后他就升天，当他第一次呼召彼得的这个时候，主亲自牧养羊群。他的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快要升天了。当主耶稣要升天之后，他所留下的这一个教会，他所留下的这一群的羊群，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两者之间似乎是一样，但是有提升。这个提升其实呢也相应要彼得当神，当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时候，要他整个这个牧羊的灵命呢是提升的。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他第一次呼召他跟第二次呼召他有非常大的这个不一样。第二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谈到爱的时候呢，是用三个不同的字眼，一个叫 eros， 一个叫 phileo， 第三个叫 agapao。 这是三个希腊文谈到爱的这个时候呢所用的不同的字眼。eros 纯粹比较是谈到男欢女爱，情意上的爱。 erotic eros 是希腊文所用谈到有关于人与人之间只不过情欲上的那一种欢爱，叫做 eros。 第二个是用 phileo， phileo 呢是谈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你知道在美国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其实是用两个字来组成， Phileo Adelphoi， Adelphoi 是 brother 的意思，兄弟的意思， Phileo 是爱的意思，因此 Philadelphia 是 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那一种人与人之间比较是属于情感上的这个爱叫 Philadelphia。 但是这个字呢后来被扭曲了，有一套影片叫 Philadelphia， 谈到什么同性恋，因为它叫 brotherly love 嘛，兄弟关系，男与男的爱，因此呢被扭曲拍一套影片叫 Philadelphia， 是谈到同性恋。但是呢这个字本身 Phileo Adelphoi 是谈到 brotherly love， 人与人之间比较属于友情的这个爱。而第三个字 Agapao 是谈到圣爱，比较是谈到比较提升，不是纯粹单单感情上的爱，更不是一种肉欲的爱，是提升到人与神之间那种比较圣洁比较神圣的爱，是 Agapao。 因此呢当你看这段经文的这个时候呢，我给你念约翰福音书21章从第15节来念起的这个时候呢，你稍微注意里面所发生的情景。他们吃完了早饭，第十五节，约翰福音书二十一章，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你就发现主耶稣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就要先知道说呢，主耶稣这样三次的问彼得，其实呢真正的刺到彼得的心，因为彼得确实曾经三次不认主，而彼得那三次不认主，其实呢他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的情况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6章，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6章就把当时的主耶稣问告诉门徒说：“你们将要离开我的时候，彼得怎样回答？”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的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的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26章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如此说。亲爱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主耶稣说，神要击打牧人，然后 羊就分散，然后呢，彼得就回答说，主啊，纵使我需要为你死，纵使众人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说的时候是这么的豪放的那一种的语气。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是礼拜四晚上，也就是说呢，只不过是在设立晚餐。如果你看前面的 OK， 在31节的前面，设立晚餐之后，主耶稣就说神要击打牧人，然后羊就要分散，那是礼拜四晚上。完了之后，主耶稣就出去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然后犹大他的门徒用最亲密的方式出卖他的主，用亲嘴的方式出卖他的这个主。然后呢，那一些兵丁就来抓耶稣，先在公会，后来在比拉多面前审问。然后呢，大概九点的时候，礼拜五早上九点，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到下午三点，整个天暗的时候，耶稣就断气了。你看，从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早上九点，前后差几个小时啊。言犹在耳，刚刚他在众人面前夸下海口说，主啊，就是需要离开你，众人离开你就是要为你死，我也总不离开你。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不认主了。而且他不认主的那种的这个光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第23章，请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3章。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对不起，路加福音第22章，彼得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三次不认主呢？我们来看第22章的第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一个很卑微的下人，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也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激励地说，实在是他人，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就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我们先读经到这里为止。你就发现呢，彼得当时否认他的主是在谁的面前？不在高官的面前，不在那种高官恐吓压力之下他否认，是在使女的面前，只不过这些很普通的人的面前。这跟他当时夸下海口说，众人就算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就算要为你死，我也不离开你，只不过在几个可以说在社会的低层人的面前，不是高官，他就什么否定主了。我想彼得的这样的经历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比人更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比别人灵性更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是刚强的，我是不可能跌倒的。亲爱弟兄姐妹，若是有我们有这种心态，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彼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彼得可以说在使徒当中常常被看为是领袖的，领袖更要小心，领袖更要小心。彼得是可以说呢，自认刚强，别人也看他是领袖，但是呢，这位领袖只不过在个使女面前，他三次的就不认主。你想，当彼得不认主的这个时候呢，只有路加福音有这样一个记载。路加福音是怎样记载呢？他就记载，当主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转过身来看他。你想想一个情景，如果每一个人都往前走的时候呢，彼得如果在后面的时候，他只能看到黑压压的头发，忽然间有一张脸出现，你想他会不会心惊胆跳啊？每一个人往前走的时候，你在后面跟着，你只看到什么？人家的头、头发、头发、头发的，忽然什么？有一张脸出现，主耶稣就转过身来看彼得。我想那是彼得呢，一定在他心里面产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懊悔。几个小时之前，他还说呢：“众人终死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就算要为你死，我也不离开你。”几个小时之前，但是他就不认主了。而主耶稣呢，不用说一句话，转过头看他一下。我告诉你，那种的冲击呢，可以说在彼得的生命里面，我想印象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他说不会离开的主，竟然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背叛他了。你看彼得是多么多么的懊悔，他就出去痛哭了。所以彼得跟犹大不同，犹大卖主，后来他自己上吊，另外地方说他就肠胃破了，很可能他上吊的时候一棵树，那个树呢不能够支撑他重量，就掉下来了。掉下来说他就把他的毒肠胃就跌破了，肠子就流出来了。这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我们这里呢，从彼得的他不认主，彼得第二次呼召，神给他机会，神还是给彼得机会。虽然彼得不认主，因为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31节的时候，22章31节的这个的时候呢，他怎么说？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看到吗？不是你人，不是说众人终是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是耶稣为他祷告，是耶稣为他祷告，我要为你祷告，免得你失去信心，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做侍奉的人要清楚晓得，不是我人，是他使我人，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用祷告托住彼得，并且虽然他失败的时候，主还是给他机会。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一直被失败这个观念所缠绕，回头来看主耶稣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恩典，因他为我们祷告，因他为我们祷告，我们才可能重新站立起来来侍奉他。这是呢彼得的一个的场景跟情景跟心态，当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需要了解的。然后你再下去看 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比较了解耶稣问他，并且是三次问他。耶稣三次问他，我想一定使彼得能够记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我想这个在约翰福音书记载不是偶然的，在整个事情的经过跟发生跟记载的方式，确确实实要提醒彼得，你不要忘记哦，你曾经三次不认主。因此主耶稣三次的问他，我想这当中呢一定是提醒他。难道你发现呢，耶稣三次问他的这个时候呢，耶稣在头两次是用 agapao， 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是用 agapao 来问彼得，彼得三次都是用 phileo 回答他。主耶稣三次要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个更，他要彼得是用什么？他跟神之间的那一种超越朋友、超越普通感情那种爱去爱他，因为所谓爱是神啊。因此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三次都用 phileo phileo phileo。 第三次耶稣是用 phileo 问他，头两次主耶稣用 agapao 问他，第三次主耶稣用 phileo 来问他。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说约翰福音书在用 agapao 跟 phileo 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分别， interchangeable、有时用 phileo 有时用 agapao， 但是我个人相信在这段里面特别的事项，当约翰福音书用 agapao 跟 phileo 呢来描述主耶稣跟彼得两者之间的 dialogue 的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呢约翰在写这段的这个时候呢一定有他特别的含义在里面。 agapao agapao phileo phileo phileo， 结果第三次的时候主耶稣用 phileo 来问彼得。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呢主耶稣当时问彼得，而彼得回答的时候三次主耶稣都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群，你喂养我的小羊。因此呢把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虽然他曾经失败，主耶稣还是什么，把很重大牧养教会的一个重责交托给彼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他祷告，你回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软弱的，我们是常常有失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失败像我们这样，软弱像我们这样，主竟然还给我们机会。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能够侍奉的话，一定要存感恩的心，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不是我人，是神给我们机会，不是我能，是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托住我们在软弱的当中靠着他，我们得以刚强。这是我们从彼得所能够学习的功课。难道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圣经没有很清楚讲说到底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指什么， It's an open end question。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一个开放式的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没有清楚指说这些字指什么。因此解经家认为说有几个可能性在里面。第一，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很可能是指着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因为当时他打鱼有一些的伙伴是后来跟他产生灰心了，重操旧业的时候一起来去打鱼的。 彼得曾经夸下海口，他说众人就算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问法，你爱我比这一些人爱我更深吗？再一次提醒，不要夸口，不要夸口。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很刚强，自以为自己了不得，但是呢，我们要深知到可能我们是最软弱的，可能我们是最软弱的。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强，只有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靠神的力量的话，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很可能指什么？这些渔船，这些渔网，这些他职业上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撇下什么？这一切，渔网、渔船等等，彼得就撇下这一切什么？就跟从主。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可能指到什么？当时他重操旧业里面他的职业，或是他职业上一切缠绕着他不能够好好侍奉神的那一些的这个东西。亲爱弟兄姐妹，若是有一些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占了主性的地位，占了比主更重要的地位，你要把它放下。因为如果是这样啊，你是爱这一些比爱他更深。所以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很可能使得他的这个重操旧业的那一些的职业上的一些的拦阻他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任何东西，特别是在我们职场上拦阻我们更爱神的，彼得在这里他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也有可能这第三个可能性，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指到说他是不是爱这一些人，身边这一些人比爱主更深。我认为说第三个可能性比较低，头两个可能性，你爱我比这些人更爱我吗？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多吗？可能性呢是比较大。但无论如何，学者是提出这三个可能性，指到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主耶稣头两次用阿卡帕欧问他，第三次用菲雷欧来问他。亲爱弟兄姐妹，从这个问答之间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到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跟他的关系能够提升，不是 master and servant 的关系，是 lord and servant 的关系。不是一个所谓的工人跟他的主人的关系，而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才是我们一切的主宰。因此所 emphasize 的是 lordship， 不是 masterhood。什么意思？我这几天住在晶晶的家，因为这一次呢，我秘书刚离职，4月1号离职，所以在安排上呢，我们是出了一点的差错，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还没有 book hotel。当时我就告诉我的秘书，你请晶晶帮我 book 一下，如果晶晶不在，你请立怀牧师，立怀牧师刚好也不在，所以刚好晶晶牧师的时候，他牧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这段时间我们整家不在，你可以住我的家，然后我一个工人，他可以安顿你很多吃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好啊，如果是这样，因为我是最后一分钟了，我说好，我就住在你的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几天住他的家，他的工人对我很好，煮早餐给我吃，煮午餐给我吃，你看多好。但是我告诉你，工人再好，你也不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 你的主性渗透到他生命每一个层面，他只能够在工作上是你是他的 master， 但是你不是他生命每一个层面的主宰。我这样讲你就明白了。当主耶稣跟彼得谈到 agapao 的时候，他要他提升，我要在你生命每一个层面做你的主宰，我不单单是你的 master， I'm your lord。 这是呢主耶稣呢要彼得能够明白 lordship 跟 masterhood 两者之间是一个很大的区分。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主耶稣我们的神应该是我们的 Lord， 不是我们的 Master， 否则的话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层面我们可以交给神，有一些层面我们还是自己做主。但是呢，主耶稣所要提升的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他是主宰，不单单是我们的主人，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分。然后呢，当主耶稣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谈到一件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请你看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时来荣耀他说的。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里是提到什么？将来彼得要为主耶稣死，要谈到他要被殉道的这回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注意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曾经谈过一件的这个事情，请你翻开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我给你念一下。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请你听我讲解。耶稣讲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你知道他要去哪里吗？他要上十字架。因为前面讲荣耀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然后说当他被高举的这个时候，就要吸引许多人归向他，因此是指到他要上十字架。因此这一句话，当主耶稣说，有人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表示说我上十字架，真正要服侍我的人也要上十字架，是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因此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那些真正要服侍主的，你要准备为神献上生命。所以当他这里在跟彼得说，你年少着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束起你的腰，就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外传 Extra Biblical Material 不在圣经里面，圣经外传，外传是这样的记载。后来彼得他要被钉死之下，他说我的主被竖立起来钉十字架，我怎么配，我怎么配跟我的主一样被竖立起来钉十字架。你们如果要钉我十字架，我要倒钉十字架。所以圣经外传是记载彼得被钉十字架，他是什么，头跟脚倒过来的，因为他说我不配，我的主是被竖立钉十字架，我怎么配呢？所以他要那些钉他十字架把他倒挂十字架来钉死。侍奉神的人也要准备心，如果真的是有必要 殉道的话，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这告诉我们说，不看环境，一个真正要侍奉主的人，你一定要不看环境。环境再艰难，那更是我们要坚持的这个时刻。这是呢，彼得在这里呢，主耶稣所预先预备他的心，人要束上你的腰，带你到什么？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很多地方是我们不愿意去的，很多时候人家是束起我们的腰的，束起我们的这个腰带，手用腰带束起我们的，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呢，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你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彼得当时是转过头来看到约翰，他说，主啊，那么他怎么样呢？主耶稣说，我若是要他等到我来，和你怎么相干？你来跟从我吧，不要看人。在侍奉的道路上，不看环境，不看人，把你的眼目单单注视在你的主的身上。这是呢，主耶稣所吩咐彼得的。我若要他等到我来，和你什么相干呢？我们很多时候问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我们唯独侍奉的人，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其他的不干系你，其他的关系神，跟你没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非常的清楚跟彼得说，你不要看环境，纵使你要上十字架的话，你还是要上。你不要看人，纵使众人离开我的话，你还是要来什么？好好的跟从我。我想这是主耶稣复活跟彼得的这一场的对话，能够给我们要侍奉的人学到很多的功课。不要自认我们是刚强的，越是认为刚强，很多时候先跌倒的是我们。当我们在我们侍奉的上面，要给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不单单是主人，我们侍奉的这个人，就算主耶稣他所上的十字架都我们需要走，我们也需要走，不看环境，不看人。因为在我们软弱当中，神给我们机会，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真的是常常给我们机会，虽然我们多次的软弱，我们感谢主你，你确确实实搀扶在我们的手，把最重要的责任，你喂养我的小羊，交托给我们，求使我们在一生侍奉你，不负你所望，能够把你所托付我们的事工，我们好好去做，以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确实能够称赞我们，你这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求主加添我们体力，求主加添我们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